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听得懂啊？首先我要感谢粤语堂的牧师长老给我有这机会来这里分享，一起来敬拜主。
感谢粤语堂的牧师长老给我机会在这里去分享信息。
最近呢，我在国语堂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系列。
近期呢，我在国语堂分享《撒母耳记上》这个系列。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
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
就在不久之前呢，
就在不久之前，
耶和华上帝就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他们的仇敌非利士人的手。
耶和华拯救了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仇敌非利士仇敌人的手。
当时候撒母耳是士师，
当时撒母耳是士师，
所以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呢，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战场之上，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战场之上，
把这块石头命名为以便以谢，
将这块石头命名为以便以谢，
中文的意思就是帮助之石，
中文的意思就是帮助之石，
表明呢，耶和华上帝到如今还在帮助着以色列人，
表明了神到如今都帮助以色列民。
不过好景不长，
不过好景不长，
以色列人刚刚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
以色列刚刚过上了几日安稳的日子，
就开始向往迦南土著人的生活，
就向往迦南土著人的生活，
刚刚吃了几天饱饭，
刚刚吃了几日饱饭，
就怀念饿肚子的日子，
就怀念那些饿肚的日子，
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邪气他们的领袖撒母耳，
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嫌弃他们的领袖撒母耳。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撒母耳又是怎么样去应对的呢？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困境，撒母耳又是如何面对呢？
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讲题就是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今天我向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这是神对撒母耳祷告的回应。
这个是神对撒母耳祷告的一个回应。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很长。
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很长。
很抱歉。
好抱歉。
但是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是因为三次出现了这句话。
但是这句话呢，在经文当中出现了三次。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我们知道重要的事要说三遍。
我们知道重要的事要讲三次。
神对撒母耳就是说了这句话三遍。
神就是对撒母耳讲这句话讲了三次。
那么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神提醒撒母耳。
神提醒撒母耳。
你不要纠结于自己的情绪。
你不要纠结在自己的情绪当中。
也不要与人对着干。
你也都不要跟人斗气啊。
你只管听从主的旨意。
你只管听从神我的话。
因为无论如何，我耶和华永远是信实可靠的。
无论如何，我耶和华神是永远信实可靠的。
我们在这里可能听到英文当中有一句俗语。
我们在英文当中听到一句俗语。
叫 zero, 到 hero to zero。
Hero to zero。
在公司里，如果老板需要你的时候，你是英雄。
如果在公司里面，老板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英雄。
老板不要你的时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 zero。
如果老板不要你的时候呢，你呢就降到为零了。
就英雄归零了。
就英雄归为零了。
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从非常成功、非常受欢迎，突然之间呢变成非常失败，谁都不待见。
所以呢句话嘅意思就话，当一个人非常成功嘅时候，突然变得一无所用，呢句话就系表达紧呢个处境。
撒母耳就是这样，
撒母耳就系咁样，
他就是从英雄变归零了。
所以撒母耳就系从英雄咧归零啦。
但是他因为顺从了上帝的旨意，他的人生就得到了翻转。
但是他顺从了撒母耳顺从了神的旨意，他的人生就翻转过来了。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会不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呢？
那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会不会遇到这些事情呢？
既然像撒母耳这样属灵的伟人都会遭遇到，
好像撒母耳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一样会遭遇到这种困境，
那我们或许也会碰到，
或者我们都会遇到这些困难。
但是不要害怕，
但是不要害怕，
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引领。
这段经文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引领。
那么神给我们哪些应许，哪些引领呢？
那神给了我们什么的应许和引领呢？
我们就看神三次所说的，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我们就听神他三次说的，你只管依从我的说话。
因为第一，上帝不会抛弃他忠心的仆人。
第一，上帝不会抛弃他忠心的仆人，
也不会抛弃每一位跟随他侍奉他的人，
亦都唔会抛弃每一位侍奉跟随佢嘅人。
如果我们看前面一章第七章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已经是对撒母耳做了一个概括的论定。
我哋可以睇到前面第七章嘅时候，已经对撒母耳作咗一个概观论定，
说撒母耳生平做以色列的士师，
话撒母耳生平作以色列的史诗。
但是到这个第八章一开始呢，好像又是节外生枝了。
但是好来到第八章呢，又好像变成节外生枝了。
说撒母耳年纪老迈，他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
说撒母耳年老迈了，就立他的儿子作士师。
在这个士师的时代，父子两代人一起做士师是层出不穷，并不稀奇。
在这个在当时一个世代呢，父子同时作士师，其实是层出不穷的。
不过时过境迁，人心思变。
但是时过境迁，人心思变。
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到撒母耳的面前。
现在呢，所有的长老都立在撒母耳的面前，
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也不行了，你现在要为我们立一位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你撒母耳现在不得了，你要立一位王为作我们，好像其他列国一样作我们的王。
那立了王之后什么意思呢？撒母耳就下课，就靠边站了。
立一个王是什么意思呢？也都说就是说，撒母耳你站在一边，你应该落台了。
看到这个突如其来集体的逼宫，撒母耳心里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逼宫，撒母耳一定的心好难过，好难受。
因为在历史上没有一位士师，好好坏坏，没有一个士师是被罢黜的。
在过去一个时代呢，没有一位士师是被罢免的，
更何况这个撒母耳是劳苦功高，他刚刚带领以色列人摆脱了非利士人的手，
而且撒母耳劳苦功高，他刚刚带领以色列摆脱了非利士人的手，
他本来可以颐养天年，但是随时最后落得一个卸磨杀驴的下场。
他本来是可以颐养天伦的，但是呢现在落得一个卸磨杀驴的处境。
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拿他的两个儿子说事，
还有呢，他说撒母耳两个仔的是非不好。
的确他两个儿子不争气，
的确他两个仔不争气。
但是我们知道父母亲的影响虽然很重要，但是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还是他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人受父母的影响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是他们自己不争气。
在整卷撒母耳记当中，圣灵都没有因此谴责过撒母耳。
在整本的撒母耳记，我们看到撒母耳未被神闹过一句，话过一句。
但是长老们呢，却要以这些事情呢，要把他一起一棍子打死。
但啲长老呢，想将撒母耳一棍打死。
所以撒母耳这里心里就想到了一句话。
所以撒母耳喺呢啲面对呢啲事情嘅时候，佢谂到一句话：
这个世界不要我啦，
呢个世界唔要我啦。
他在非常非常的伤痛当中，
佢系非常非常嘅伤痛当中，
他还是立刻想到了主。
他立即想起了主，
所以他立刻向主祷告，
所以他立刻向神祷告。
所以耶和华就对他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
神对他讲：百姓同你讲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
因为他们不是业弃你，乃是业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不将我作他们的王。
这是记住第一次神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这个是第一次神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我的话。
不过这一番话呢，点醒了撒母耳，也安慰了撒母耳。
不过这番话呢，也都点醒了撒母耳，也都安慰了撒母耳。
因为其实业弃撒母耳本质上是业弃耶和华上帝。
其实厌弃撒母耳呢，就是厌弃耶和华他们的神。
这个以色列人连神都不要了，那个我撒母耳算什么呢？
这些以色列人呢，连神都不要了，我撒母耳算什么？
所以这个他的心结就一下子打开了。
所以他一下子就被神的话打开了他的心结。
然后接下来呢，就顺从神的旨意，听从人话，从这个士师的位置上退休下来，交权让位靠边。
所以他呢，就听从了人的话，顺从了神的话，开始落台了。
不过他还有两个职位，先知和祭司是没有人可以动的。
但是他还有两个职位，第一个就是先知，第二个就是祭司，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动到他的。
因为神不会抛弃他的仆人，
因为神不会抛弃他的仆人。
事实上这个撒母耳呢，就是在这个自我感觉最挫败、最低落、最最孤单的时候呢，也是在他年纪最老迈的时候，才开始被神所重用的。
其实撒母耳呢，是在他最困难、最孤独这个时候，神反而去重用撒母耳。重用撒母耳亦都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们知道把以色列人从士师的时代带到王国的时代，那个人就是撒母耳。
我们知道以色列从士师的时代带到王国的时代，是从撒母耳开始的。
以色列人的头两位王扫罗、大卫都是谁选立的呢？
以色列的人的王扫罗和大卫到底是谁去安立的呢？
都是撒母耳，
都是撒母耳。
所以这撒母耳之所以在被人厌弃之后还能被神所重用，
所以撒母耳被人厌弃之后呢，他们撒母耳还可以被神所重用。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句话，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中的一句话，
转向神。
转向神，
就是在他最痛苦、最失落、最孤单的时候，立刻转向神，退到神的面前。
就是在他最孤单、最失落的时候，他退下来，转向神。
他借着祷告，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降服于神，听命于神。
他将自己他向神祷告，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降服在神的面前。
所以他转向神的接下来，他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放下一切，然后呢继续被神所重用。
所以当他转向神的时候呢，他就被神所重用，
而且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
而且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
所以今天说到这里，我们 跟随神的、服侍神的，会不会遭遇到不期而遇的打击和遭遇呢？
所以今日我哋服侍神嘅呢一群，会唔会亦都同样遭受到人嘅打击呢？
会不会我们像沙漠一样，心里说这个世界不要我啦？
我哋会唔会好似撒母耳同样咁话，我呢个世界唔要我哋啦？
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一句话。
最明智的方法就是一句话，
就是转向主，
就是转向
你到主面前，无论是抱怨，无论是哭诉，无论是祷告，无论是感恩，总之转向主。
所以我们，所以无论怎样的处境，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困境，我们只要祷告神。
转向主就是让你能够，神能够带领你走出这一切的困境。
转向神就是让神带领你走出这一切的困境。
这是第一句话，你只管依从他们，因为神不会厌弃我们每一位。
这个是第一句话，因为神不会厌弃我们每一位，
尤其是忠心服侍他的人，
尤其是那些忠心服侍他的人。
第二句话，第二次讲，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是因为上帝不会厌弃他的百姓。
第二句话呢，你只管依从我，就是因为神他不会厌弃他的百姓。
刚才我说了这个厌弃，撒母耳的本质就是厌弃耶和华上帝。
我们刚才说过，厌弃撒母耳呢，其实真正就是厌弃神。
那么所以以色列百姓是一群非常非常悖逆的、不感恩的一群百姓。
那所以看到以色列人是一群非常不懂得背逆的一群民众。
所以撒母耳一定想知道，对于这样的百姓，耶和华上帝将如何处置他们、惩罚他们、对付他们。
咁所以喺对撒母耳嚟讲咧，神面对呢一群背逆嘅百姓，神点样去处罚佢哋、整治佢哋咧？
神过来对撒母耳说，他说了很长的话。他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去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
神同撒母耳讲咗一句好长嘅话：自从我领佢哋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这个是第二，
这是对，这是第二次神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这个是第二次神对撒母耳讲的话。
那么刚才第一次说你只管依从，是指耶和华上帝叫撒母耳不要为他自己操心。
第一次是同撒母耳讲话，你唔好为你自己去操心。
你该退休就退休，该放下就放下，你旧的使命不终止，新的使命就无法开始。
你该退休就退休，你该做乜嘢就做乜嘢，旧嘅唔去，新嘅使命亦都唔会嚟到。
一句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旧嘅唔去，新嘅就唔嚟啦。
那第二次说你只管依从，什么意思呢？
第二次讲你只管依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撒母耳，耶和华叫撒母耳不要为主操心，不要为神操心，因为无论百姓认不认他是神，耶和华上帝永远做以色列人的神，做他们的主。
我们再来一次。
就是你不用，神叫撒母耳不要为神操心，因为不论以色列人如何，耶和华永远是以色列人的王，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神。
撒母耳
不要怪他，怪我。
耶和华要撒母耳唔好为佢自己操心，该撒母耳，神永远是以色列的神。
对不起，我普通话不普通，所以洛牧师听不懂。
我们一个一个来，太长了。
所以撒母耳呢，他又一次感到很意外，他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对他如此绝情，对于主也是如此绝情。
撒母耳感到以色列神 OK 什么意思啊？
以色列人不单对他自己绝情，对神也是如此绝情。
以色列人对撒母耳绝情，而且对神也都绝情。
他更没有想到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人还是如此的宽容，
但是他想不到神竟然对以色列人呢是如此的宽容。
从出埃及开始，神竟然每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宽容他们的悖逆。
神呢对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宽容。
不过之前以色列人的悖逆呢是离弃神去拜别的假神。
咁之前呢以色列人呢是背弃神去拜其他的偶像。
用一个偶像代替真神。
用偶像去代替真神。
而现在呢以色列人走得更远。
但是现在呢以色列人走得更远。
要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
他要立一位王好像列国一样。
换句话说是用一个所谓的王，一个做王位的人来代替耶和华上帝。
也就是说他用一个作王的人去代替以色列的神。
为什么说立王就是用世俗的君王来代替耶和华真神呢？
为什么说立王就是代替耶和华真神呢？
因为在以色列，耶和华上帝本身就是百姓的王。
对以色列人来讲，神本来就是他们的王。
而是在列国在外邦人当中，他们的王就是他们的神。
而且在列国当中呢，他们的王就是这些列国的神。
比如埃及的法老就是称为是太阳神之子。
比如埃及的王呢，他们就会称为太阳神。
所以立王呢只是一个借口，他们的本质是要彻底的抛弃耶和华上帝。
所以立王只是一个借口，他们其实是真正是要抛弃他们的神。
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商议这个国事的时候呢，就不让撒母耳知道。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些以色列民呢就是不想撒母耳去知道这些事。
不过他们把撒母耳排斥在外不是什么问题。
其实他们将撒母耳排斥在外边其实不算什么问题。
问题是他们把神都完全排斥了。
重要是他们将神都排斥在一边。
不单这一次，以后永远都不要神了。
不单止这一次，以后我都不再要神了。
不过呢，我们知道人可以拒绝神。
其实我们知道人可以拒绝神。
我可以不信神，我可以否认神。
我可以不信神，我可以否认神。
但是有没有人可以叫神下台，叫神让位，叫神退休，叫神靠边站？
但是要神是靠边让位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此，不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啊，也不管一个人是不是顺服神的权柄，神永远都在掌权。
其实在不同的年代，无论人是顺不顺服神，神依然去掌权。
所以神对他说：“你不用为我操心，你只管听他们的话，我还是他们的神。”
所以神对撒母耳说，你不用为这些事操心，无论他们怎样对我，我依然是神。
但是呢，你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拐辖他们。
但是你要告诉他们，以后他们的王会怎样去管辖他们。
这个警戒呢，其实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悔改的机会，重新转向神的机会。
其实这个境界是给以色列一个警告，让他们能够回转过来。
因为神永远不会离弃他的百姓。
因为神永远都不会离弃他的百姓。
所以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不论一个人是否顺服神，也无法改变神的掌权与旨意。
无论一个人顺服与否，神依然在这里掌权。
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
亦都冇办法改变历史呢一个走向。
但是重点在后面啊！
但系重点系
一个人是否顺服神，会决定他自己个人的前途与命运。
但系当一个人顺服与唔顺服神，会决定佢将来一个命运。
所以今天如果我自己 我们当中我们自己发现我们正在怀疑神，离开神，偏离神，我们最明智的反应就是重新转向神。
所以当我们偏离神背逆神的时候，最明智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转向神。
主必要敞开他的双臂再一次接纳你，
主必定打开他的双臂双臂让迎接你的。
他不会抛弃每一个他的儿女，
他不会抛弃每一位儿女。
所以这是第二句话，你只管依从。接下来第三次讲，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因为上帝不会抛弃他自己的信实。
这个是第二次对撒母耳讲，你只管依从我。第三次讲的是你神不会抛弃他自己的信实，离弃他的信实。
也就是神不会抛弃他自己的属性。
神不会抛弃他自己的属性。
这个听到主的旨意之后呢，撒母耳就将耶和华上帝的话警告他的百姓。
撒母耳听到的是神警告他的百姓。
圣经说，不料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然后说，对，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打仗。
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
一句话，他们是不要过太平的日子，他们是喜欢打打杀杀的日子。
他们不要过一个太平的日子，他们要过一个打打杀杀的日子。
不过在对抗外敌的时候，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团结一次。
不过对抗外敌的时候呢，以色列从来都未团结过一起。
但他们决定对内要立王废弃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却破天荒的同心合意。
但是当他们说要废除以色列的神的时候呢，他们破天荒的团结在一起。
所以这里面圣经里用一个敬字表明这件事情再一次跌覆了撒母耳的意料。
所以用了一个警字，这个警字表明了撒母耳看到他们
他原来以为呢，只要他把这个立王的后果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回心转意，重新归向神。
只要神将这些的后果告诉他们听，撒母耳认为百姓一定会回转过来。
那么这个撒母耳有没有把神的话完完全全的转告诉那些百姓呢？
那撒母耳有没有完完全全将神的话告诉百姓呢？
他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读的经文很长，都是说这些话。
撒母耳讲得很清楚，虽然他讲的话很长，但是他讲得清清楚楚。
如果立了王之后呢，以色列人就会多了一系列的负担，包括兵役、徭役、苛阶杂税，还会失去自由。
当以色列人立了王自己的王之后呢，他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兵役啦、税收啦等等的问题。
圣经里面其实刚才用了取，这个王要取用了七次。
圣经用了七次咩字？
取 take 取
攞
要拿
要攞
要夺取，给我把最好的给我，最好的儿女，最好的这个土地，最好的房子给我。
百姓要最好的儿女，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房子。
可是以色列人呢，却没关系，他们就是要做出这个不明智的反应，还是要亡。
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作了一个很不明智的决定，就说我们都还是要这些，我们就是不要神。
撒母耳实在是无语，实在是没办法，所以他再一次转向神。
所以撒母耳真是没话说了，所以他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神对撒母耳说，他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
所以神对撒母耳话，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为他们去立王。
这是第三次了，
这个是第三次。
那第三次你只管依从啊。于是这个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回去吧，我听你们的，
你只管听从他们，叫他们回去。
那么这第三次你不要，你只管操心是什么意思呢？
你只管操心是什么意思呢？第三次，
第一次你不要为撒母耳，不要为自己操心。
第一次是说你不要为自己去操心。
第二次你不要为神操心。
第二呢，是对撒母耳说你不要为神去操心。
第三次你不要为谁操心啊？
第三次是到底是为边个去操心呢？
不要为那些悖逆的、失去理性的以色列人操心。
你不要为那些背逆的百姓去操心。
既然这些百姓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
既然这些百姓他们咁固执硬了心，又不识变通，那你就由得他了。
他们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还是要头破血流的回头。
他们不碰壁呢，他们是不会翻转头的。
所以他们迟早尝到苦头之后，领受教训之后呢，还是会乖乖的回到神面前的。
如果他们碰了壁之后呢，他们会乖乖回到神的面前。
这不是神看着他们有陷阱掉下去，而是任凭这些人去自己硬着头皮去背逆神。
是不是神不顾他们，是这些百姓要自己去跌落去坑那里。
有人可能替以色列人民不平，因为以色列人要求立王，那只不过是要求上帝兑现他自己的承诺而已。
有人认为呢，要以色列要撒母耳去立以色列的王呢，是全在谁
承诺兑现他的承诺，
是兑现他的承诺。
我们看过圣经就知道，从创世纪，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一再的应许将来有王从他的子孙而出。
我们看到旧约，看到从亚伯拉罕之后呢，就神就已经应许要以色列民会有他们的王，
但是绝对不是列国的模式，
但是绝对不是好像其他国家的一样，
更不是将耶和华上帝排斥在他们之外，
亦都不是将神放在一边。
神所应许的王是神掌权的这么一个国度的王，
神要的王是神去掌权的这样的一个王。
所以现在他们要一个列国这样属世的王，很快他们就会后悔莫及。
如果他们要好像列国一样的王呢，他们很快就会后悔不及了。
因为接下来他们的第一位王，我刚才说了是扫罗，
第一个王呢是扫罗，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像列国一样的王，
他呢就是好像列国一个种典型的王。
撒母耳提醒过以色列人，那时候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到时呢，你就会为你们的王去哀求神，但是神呢就不应允你们。
那么是不是因为神悖逆，所以呢神也把自己的应许作废了呢？
是不是神要违背他的信实，违背他的约呢？
当然不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这样。
神的意思是，百姓你既来要离弃我悖逆我，那么你就会承受你自己悖逆我的一切后果。
既然百姓离弃我，你这些百姓就要承受这些的后果。
因为上帝不会因为人的悖逆与不幸而抛弃他自己的本性，他的信实。
神不会因为百姓的悖逆而违背他自己的本性。
这个历史的车轮也不会因为人的顽梗而停滞不前的。
历史也都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的顽梗而停止。
当以色列人经历了一系列这些苦果之后呢，神兴起了一位合他心意的王，就是大卫。
当以色列经过这一切的苦果之后呢，神兴起一位王，他就是大卫。
那么从历史说到今天，
从历史到今日，
我们现在也会不会对一些地上的事情、属世的事情充满了一些幻想呢？
我哋会唔会对地上嘅一啲事充满着幻想咧？
而主呢，有时候也会任凭我们去追求我们这些俗世的梦想。
其实主亦都会任凭我哋去追随呢啲嘅幻想，
然后呢，又会允许这些梦想呢一个一个的破灭，
亦都允许呢啲嘅梦想一个一个嘅破灭。
到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
到时我哋就会体会到主所讲嘅一句话。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你哋要先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呢一切都加俾你哋啦。
我们回头来看这位撒母耳，当他经历了被以色列人的排斥与抛弃之后，
我哋回过头嚟睇啊，撒母耳当佢被以色列民抛弃嘅时候。
因为他立刻转向主，退到主的面前，所以他能很快放下自己的痛苦，走出自己的忧伤。
撒母耳退到神的面前，很快他就从这些忧伤走了出来。
他三次听从主的旨意，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他三次听从神的话，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
所以他放下了忧虑，告别了过去，开始了崭新的人生的新篇章。
所以他告别了过去，从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他退休以后的生活更精彩。
所以他退休的生活会更加之精彩。
他越老越活得被神所重用。
他越老呢就活得被神所重用。
而且他还开启了以色列历史的新篇章，进入了这个王国的时代。
而且撒母耳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进入了王国的时代。
所以整段这个故事，历史的故事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
所以整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顺服上帝带来的永远是祝福。
无论什么时代，顺服上帝带给我们的总是祝福。
像撒母耳那样，
好像撒母耳一样。
相反，悖逆带来的总是什么？失去祝福。
反而呢，背逆神呢带来的就是失去祝福。
因此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现在面临怎么样的挑战或者遭遇，
所以我们每一位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
撒母耳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
撒母耳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
你只管转向主，依从神的旨意。
你只管转向主，依从主的旨意。
啊，接下来我用国语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信实永不改变，你的慈爱、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所以当我们儿女在这个地上有各样遭遇、挑战、有这样困境、为难之处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转向你，求天父真的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扬脸，让我们经历靠着你，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恩手，我们能够走出我们的苦痛，苦出我们的困境，走出我们一切的挑战，跟随主，我们能够迎接新的人生，面向明天。求天父听我们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